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日本学生在中国受袭事件频发，日本加强在华学校安保措施，山东成武县退休待遇数据揭示不同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差异，美国法庭审理 TikTok 非受袭禁案。数据安全与言论自由的交锋。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美国对 TikTok 立法的挑战和深层影响。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乌宏在记者会上表示，9月18日上午，一名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日本人学校就读的小学男生在上学途中遇袭受伤，而随后44岁的持刀男性嫌疑人已被控制并接受调查。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方已向当地政府提出了防护和信息共享的要求。此前，2024年6月，江苏省苏州市也发生了针对日本人学校校车的袭击事件，一名阻止袭击的中国籍女性不幸身亡。日本外务省随后决定为在华日本人学校校车配备安保人员，并在2025年度预算案中计提 3.5 亿日元的安保费用。这些学校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相关法规设立，目的是为在华日本籍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保障。中国大陆共有11所日本人学校，共计3305名日本学生就读。近日，山东省成武县政府官网于今年4月发布的《成武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引发关注。该公报显示，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 7.85 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 3.69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11.94 万人，发放养老待遇 2.51 亿元。这些数据凸显了不同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发放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不平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较企业单位及城乡居民高出许多。此前理想萝卜还曾报道成武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张某的不当言论争议，张某为录音称，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完了。据 BBC 报道，当地时间9月16日 TikTok 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上诉法院中对一项要求其非受袭禁的美国法案进行辩护。该法案出于对用户数据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的担忧。 TikTok 的律师指出，这种基于未来不确定风险的法案实际上对言论自由构成严重限制。法官提到， TikTok 尽管注册在开曼群岛，但受制于中国。法官表达了 TikTok 律师主张检查美国政府违宪的要求没有太大意义，讨论应该聚焦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法官甚至建议 TikTok 应在用户界面中添加警告，以解决国会的担忧。而美国政府律师则反驳了 TikTok 的数据存储在美国的说法，指出其推荐引擎是由中国的字节跳动而不是美国的 TikTok 维护，中国政府可能通过 TikTok 对美国公众进行定向宣传。康奈尔法学院教授 Gautam Hans 指出，政府的立法和监管能力在国家安全方面至关重要，而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James Lewis 认为，案件的法律基础坚实，关键在于法院是否认为资产剥离不侵犯言论自由。无论如何，大多数专家预计该案将持续数月，可能会上升至美国最高法院。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美国对 TikTok 立法的挑战和深层影响。翟志勇在节目讨论了美国众议院此前通过的一项针对 TikTok 的立法， 该法案旨在禁止在美国领土上分发、维护、更新由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特别的，这项立法直接指向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法案规定，如果字节跳动能在规定时间内剥离 TikTok， 确保其不再受外国控制，便可免受禁令。翟志勇指出，此次立法与特朗普时期的行政命令封禁 TikTok 存在本质区别。此前，特朗普的封禁因缺乏法律依据被法院叫停，而国会立法则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他还分析了国会立法的步骤，从提案到总统签署，展示了法案通过的复杂性。同时，他批评了该法案忽略数据安全问题，直接将国家安全作为核心担忧，并指责美国将中国视为外国对手是不公平的竞争行为。此外，翟志勇还讨论了美国对 TikTok 立法的挑战和深层影响，特别指出该法案可能面临的宪法争议，涉及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禁止国会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封禁 TikTok 可能被视为限制用户和公司的言论自由，这在美国法律体系中需要非常慎重的处理。同时，TikTok 可能会挑战该法案是否合理区分了外国应用与美国本土应用，可能面临歧视性质的指控。第五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之前，必须提供正当的法律程序。封禁 TikTok 可能涉及到剥夺字节跳动的财产权，尤其是如果它迫使公司剥离或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部分。翟志勇进一步指出，这一立法反映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更广泛问题，尤其是国家安全与全球化的冲突。这种立法行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导致全球互联网的碎片化，影响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翟志勇呼吁在国家安全和全球数字治理之间寻找平衡，倡议建立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互联网监管机构，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和政策，以确保数据安全，同时维护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他引用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的观点，强调在国家层面之间的意见达成一致之前，产业界可能需要先行一步，共同探讨和提出解决方案，避免进一步的互联网分裂和对全球企业的不公平对待。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文明的刻度：法律简史三十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曾出现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的编辑朱越，今年出版了新书《想象海》，共收录21篇小说。作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外太空与未来，是一次写作道路上的全新尝试。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